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神说，我会追讨这个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然后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约翰福音里，就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就是约翰书信里面，都常常有这样的话，就是爱神的人一定是守他的诫命，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约翰在记录耶稣这些话的时候，就是要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爱要有行动的。这个我想谈恋爱人都知道，你爱没有任何的行动，只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个不是真的爱，因为爱里面要付出非常多，而且甚至有很多的辛劳和痛苦，要很多的煎熬，这我们在母亲对小孩的爱看的最多了。好，这个爱一定是守上帝的诫命，就也就是遵行上帝的吩咐去做，这个才是爱。但是我们也要说了，如果我们只是看外在的这些行为而没有看我们内心的话，那我们也记得保罗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甚至焚烧了，为人焚烧了都可以完全没有爱。爱呢，他又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也都有心理的一种态度。我们盼望我们对神的爱真的是被圣灵来充满，被他话充满，也就是被神自己和神的作为来充满，使我们开始产生一种正确的对神的态度和行为，那个叫爱神。有心也有行为，我们今天心没有，行为也常常没有，最多就是什么，就是口头上的话啊，我爱你啊，说一大堆话。那我们对神也常常这样，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心也有行为爱神。那我们这样爱神，神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我们都也是很多不大了解的地方，就是好像都是我们，神是被动的，看我们而定哈。不不不，神采取主动，只是神采取主动后，他要求我们也有从我们这边来看的主动，就是神都在爱我们，爱万事万物。当神在爱万事万物的时候，居然有人还是拒绝这样的爱，居然有人这样在这样的爱之下，还是在远离神，还是在那里，去拜别的偶像。神愤怒，神会提醒，神会给一些警告，神会追讨他的罪。各位，追讨他的罪哈，我想这个追讨好像我们也不大喜欢，好像说，我犯罪了，然后我的儿子孙子也要受害啊，甚至四代嘛，曾孙也要受害，那这个不大公平。那我们要说，这个可以跟以西结书18章放在一起来看，就是耶和华说不会再有这种俗语了，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也就是说不会父债子还，神会对每个人所做的要每一个人负责，你做得好我赏你，你做得坏我会罚你，上帝会非常公平的对每一个人。这个是以西结书18章，也是整个圣经都有讲，就是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这是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那甚至他继续讲到说，那如果你有些地方做得好，有些地方做得坏，那神是要怎么来算呢？哎，那也是很棒哈。如果就整个人类来讲，不会负债子还，不会是啊，这这一代承受上一代咒诅等等，而是每一代每一代自己负责。而每一个个人呢，最重要的是现在，不是你过去做得很好，现在可以吃老本，也不是你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可以预先支取。 神要我们是现在，你不要因为过去做错了你就觉得没机会了，你只要现在悔改，神立刻赦免。你也不要因为过去做了很多好的你觉得可以吃老本了，不行，神看你的现在。所以在以西结书十八章是讲的非常好，我们每个人每一个时候就忘记背后，努力现在，努力面前，现在好好敬畏神，现在好好信靠神，这个是基本的，没有错。而圣经不会矛盾的，十诫这更不会跟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冲突和整圣经其他冲突。说三四代和千代呢，只是在讲到说，就是神让他的刑罚和震怒是尽量的减少，神让他的宽大是尽量延长，好像千比三四这样。当然不管是千是三四，神仍然是公平的，只是神总是尽量给人机会，有悔改的机会，有爱神的机会，尽量给千倍。那么实在有的时候需要提醒的时候，也只是三四而已，就比千来讲要小得多。当然这我们也不能用太严格的数学来衡量，神只是在说他的恩典远远大过他给人的刑罚。不过我们又要说了，神的刑罚也一定是公平的。我们承认在神现在的带领之下，在永恒带领恐怕都是这样，父母的作为或上一代作为会影响到下一代的，这个是真的啊，这也很合科学啊。父母天天吸毒，那么生下的孩子可能会受到，先天就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后天如果对他们有些什么不当的处置也会影响他们。我想父母影响到下一代，上一代影响到下一代，一代一代都会影响，彼此都会影响，这就是三四和千会影响的。只是我们仍然不要在这种影响之下自暴自弃或骄傲，不要在这种影响之下说，哎呀，我父母吸了毒怀我的，使我的智商特别低，使我性情特别暴躁，哎，我就自甘堕落吧。不要这样想，我们总是想在这种影响之下，不幸的影响之下，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天天的更新。我们也不要因为父母的很好，我们就可以有余音，可以音辟，可以自己随便来。哦，不不不，我们也是记得父母怎么好那是他们在神面前领受恩典，也神给我这个恩典。如果我没有善用这种特别的好的环境，譬如我从小就比较得天独厚，在很优厚的家庭家长大的，我不知道珍惜，我反而犯罪的话，那神算账要算得更深。所以三四代和千代都是真的，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会让这些好的坏的都影响到后来的人，但是神让那个好的影响尽量延长，让坏的影响尽量缩短。只是因为人都在犯罪，所以我们经历的好像都是坏的影响比较多啊。其实神的恩典非常丰富，但是不管怎么样的影响，神要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在怎么样艰难的环境中，神都有够用的恩典，使我们出污泥而不染哈，让我们真的能够更能够脱离那些艰难的环境，脱离那些艰难的遗传的影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人也在这个经文上常常讲到祖宗的咒诅的问题，我也觉得祖先的咒诅是会有啦，或者说先人对我们的影响是会有的，包括这些在不信主的家庭里面的影响，使我们的基因，使我们先天后天环境不大理想，或者说在西方基督教的环境中的孩子长大，我不知道这还能有多久，但基本上是比较一个健全的环境，不管是基因方面或者环境方面。只是我们还是说啊，我们就靠着主吧，我们靠着主，相信主的恩典，更多的牵带在我们身上，那个三四代影响，我们自己能够靠主摆脱，就尽量摆脱。如果还是有一些阴影在我们身上，我们靠着主使这些阴影也对我们成为正面的。好，这个第二条诫命是讲不要做偶像。在讲不要做偶像的时候，他还讲到好像这些偶像对我们的一些影响，这些影响我们靠着主尽量把它减少啊，我们反而相信我们遵守神的话，在神的恩典下遵守神的话，神有更多更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也 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是一个悲观的，我自己是容易悲观的，我自己越来越想到说，人实在是罪孽很深重，以至于每一个人都常常是得罪神，以至于神不断的把三四代一直持续下来，很少有人能够有一个爱主的，然后神把千代这样延续下去。但是再想想看，就是我们每一代每一代都这么不好，神还保守我们的性命，神还让我们能够敬拜他，传扬福音，我也觉得千代的恩典是更真实的。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诫命，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呢？这个在西方啊解释的比较狭窄一点，就是说不可以乱用上帝的名起誓啊，不可以随便用上帝名做骂人的啊，愿上帝定你的罪啊，这在西方里面这是很强烈的一个坏字啊。不可以常常哎呀不高兴的时候就叫Jesus 啊，这个都是说这些 curse word 或者 profanity 哈，就是违反了第三条诫命。我想照字面来讲也是这样，但是这个字面里的意义当然比这一点要深得多了。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还是跟第一条、第二条诫命是类似的啊。一二三条诫命其实都是类似的，就是要单单的信神、敬畏神、爱神。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神的名就是神自己。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没有把神当神，没有把神想得够大、够伟大、够值得恭敬崇拜，这就是不把神当神。不是只是随便乱称耶和华的名，而是没有真的信靠他、敬畏他。那就求主让我们随时随地，我们敬畏这位神，信靠这位神，爱这位神，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他真是我们独独敬畏的对象、信靠的对象、依赖的对象、喜悦的对象、侍奉的对象、敬拜的对象。第八节就是第四个诫命，这个诫命呢是最长诫命，这个诫命呢是把对我们人对神的要求转到对人的要求的一个衔接，就是这既是对神又是对人的，所以这条诫命很重要。当然每一条诫命都非常重要，这条诫命也非常意义深刻。就是纪念安息日，当纪念，纪念就记得，你一定要记得安息日哦，要守为圣日哦，这一天是很特别的。那我们在想到这条诫命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再一次的说，觉得犹太人这么辛劳的在守安息日是完全守错了，如同耶稣对他们的责备一样，甚至整个圣经对犹太教的责备一样，只有一个外形而没有里面真实的生命和信心。那这个安息日，那在这里讲到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所以安息日的意义不是只是安息不做事，而是要六天勤快的工作啊。那我们是不是很勤快的工作呢？勤快的工作一般人来讲这清教徒的伦理，事实上我想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历世历代都是看重辛勤的工作，可是现在好像有人越来越懒惰了，不想工作了。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他们的伦理里面也不会觉得辛勤工作是一个好的事情，事实上聪明智慧的人就是不要去工作，他可以动动脑力就好了啊，不要劳力，甚至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劳心，就是悠哉悠哉过日子，这都跟基督教伦理不一致的。我们觉得要劳苦的工作，诶，劳苦工作不是咒诅吗？哦，不，我们即使在没有犯罪的时候也要辛苦的工作，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也要工作，也许不是辛苦，是但是勤奋的。我们工作不是咒诅，工作的没有意义和无聊那才是咒诅。就是安息日这个诫命，我们已经讲过安息日包括你要六天要辛苦做你的工，但第七天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好， 安息日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一天呢，大家都不要做工。为什么不要做工呢？哦，因为这跟上帝的创造有关系。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啊，这蛮幽默的哈，就是说，耶和华他花了六天时间，辛辛苦苦啊，对不起，我姑且这样形容的说哈，我们看起来好像这样，辛辛苦苦造了世界啊，把世界造完了，哦，这么伟大工作。做完了第七天，上帝说：“哦，我要休息一下了。”然后第七天休息的时候，哦，他觉得很舒服，哦，累坏了，所以呢，以后呢就叫人也是每七天有一天要休息一下，纪念这一天啊，因为上帝特别喜欢这一天，这一天呢是特别的日子，这一天他休息了。这样的理解呢是一个拟人化的理解。嗯，对我们用在我们人身上是对的，但是用在神身上不对。神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疲倦，神的创造，每一个创造都毫不花力气，非常的喜悦，非常的，我们不知道怎么说了，不能说自然，因为那是超自然。你说不花力气也不对，因为神是用了他大能大力来做这个事情的，只是对神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神的创造是非常美好的，也非常欣赏，而且在创造之后他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来管理，来持续这个万有的运转，生老病死等等，我们不能说神累了。那为什么神要这样说呢？在创世纪里就已经讲到说安息日实际上是一个圣日哈，第七天他特别看重，我想那真是对我们人而讲的安息。其实你要把它了解成信心或救恩都可以，就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安息最开始就是神的创造，也就是说神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神已经把万物都造好了，神把事情都做好了，安息了。那我们今天守安息记得这一天，神已经把一切都做好了，你稍安勿躁，不要再担心，不要害怕，不要以为你要如何的骑马奔跑来解决问题。嗯，记得以赛亚书的名言吗？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这是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的话。得救在乎平静安稳，那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工作，我们已经讲六日要劳苦工作，但是劳苦工作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所有的做事是在神已经做好一切的事之下来做的，所以我有安息，我有平安，我相信神不会失散。就我们人渺小的眼睛来看，就我们人渺小的经验来看，唉，我博士还没拿到，大考还没考完啊，不管是长程远程的近程的中程的短程的，我们每天都有每天的事情，人生有人生的事情，我们还没跑完了，也不知道跑到一半没有，还有好多事情要做，那我们就会忧虑，就会担心，我做得好做不好，天有不测风云，我这公司能够持续多久，爱情会不会生变化，我的身体会不会生变化，我们都好担心，我们这一生的路是越走好像是越觉得疲倦艰难，可是这是真的，即使基督徒也都经历这些，但是我们又会说，哎呀，我们知道在对神的信心里面，我们知道神早已经在永恒中把一切他计划要做的事都做好了，跟他创造的时候一样，你就不要担心，你就要知道，你就不但不要担心，你就要享受神给你一切的美好，这个是安息。那因此不安息是不幸啊，是一种罪啊，我们害怕，焦虑害怕是一种罪。当然我们又说这个罪也不一定全然不对哈，因为我们有肉体，总是会很多东西担心，但求主让我们越认识神，越有神的话，越有神的圣灵，越知道神对我们慈爱和怜悯，我们就能在患难中，在紧张忧虑这些里面，我们能够走得出来，我们能够靠主能够得胜。好，安息是最基本的，是建立在神的创造上，神把一切都造好了，你不要担心。其次呢，这个安息日里面，第二个意义，我们可以说，我们也要努力的工作。 我们说过，这不是工作，不是咒诅，工作的无聊和工作的无奈和工作的虚空，那个是咒诅。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和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夏娃都需要工作，工作不但不是咒诅，是一个祝福，是一个很喜悦的事，使我们能活出神的样式。安息日第一个是神做好了一切，第二个神做好一切以后我们也要工作，第三个安息日的意义在这里，你就看到是对人的怜悯。前面第一条可以说对神的信心，我相信神做好一切了，所以我没有焦虑，或者我的焦虑都可以靠着主来得以消除，我相信主的带领最美好，所以我平静安稳，不敢说泰山崩面不改色，但是任何的大风大浪，我的信心越大我越能平静，这是安息，那是对神。但对人呢，安息日里面就有怜悯的意思了，你对你的儿女仆婢牲畜都要怜悯，不要让他们这么辛苦。这个又跟在出埃及的经验有关了哈。生命记在叙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你曾经在埃及为奴之家，你做过苦工，你知道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你纪念你做过奴隶啊，所以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我们要对人有怜悯，而这个怜悯呢又是建立在神的作为上。我们说第一个安息日是神的创造，神的作为做得非常美好，然后我们要工作，然后第三个对人怜悯呢，这建立在神对我们的怜悯上，或者说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如何做苦工，好苦好苦，耶和华用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把我们救出来了。救出来以后，你不要也把重担给别人哦。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了。我们一旦媳妇熬成婆婆了，我们也来整新的媳妇，这不好。我们越熬成婆婆，我们应该越体恤当年媳妇的辛苦而对他们好。我不是说媳妇都是好的，婆婆都是坏的啊，我只是说我们有了权利了，摆脱了艰难，我们应该对在艰难中的人有更多的体恤的心。当然不是不要责备，也不是不要管教，人也是会懒惰的，也需要提醒和责备，但是我们需要有怜悯的心。这怜悯的心是因为我们被拯救，我们说了安息日是拯救，被拯救的结果就是要对别人也能够帮助啊，我们不能救人，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对人良善的，这也是安息的意义，要对人是良善的。那如果我们还讲到再把这三个哈，努力的工作，什么对人良善，对神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再扩大的话呢，到后来以色列人守安息年和喜年，我们就会发现安息的意义。真的也包括被赦免之后的赦免，把所有的债务都免掉了，万物都休息了，连土地连植物都休息，大家都休息，不劳苦的工作了。而在休息当中，我们看到神做最奇妙的工作，所以安息就是信心啊，你看主的奇妙的作为啊，那也是对人良善啊，免了所有的债务啊，然后也把我们所有的焦虑都除掉了。因为理论上啊，以色列并没有这样行过，可能没有这样行过，就理论上在豁免年或者安息年或者是喜年的时候，也就是经过七个七年以后，所有的土地要物归原主，不是原来的主啊，以色列个人没有土地的是支派，就以色列每隔个49年要来一次平均地权，那我们今天讲就不是平均地权了，我们说的好像不好听，好像有一次再来一次共产制度，就是把所有东西再回到49年前一样，你这49年不管累积了多少财富，基本上的土地要还给别人的，你这49年累积了多少债务啊，到了喜年的时候也通通都免了啊。这里当然我们会想到很多看起来不公平的，或者是叫人懒惰的，叫人不上进的，我希望你们都不会这样想。我们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安息年是叫人不再烦恼，每一个喜年是叫人不再被那个重担、重恶、债务所烦恼，每一个安息年或喜年是叫我们 更有自由，更有享受，更快乐，甚至包括奴隶也不再是奴隶之身了。那安息，我说了，安息是一个拯救，安息甚至是拯救以后对人的良善。所以在出埃及记，在希伯来书三章四章就讲到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进入安息是进入上帝给你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给你进入的救恩。你需要在安息中有安息，你需要在进入安息中进入更深的安息，你需要在神的救恩中得到神更大的救恩，你需要在对神有信心中有更大的信心。所以安息日有着很丰富的意义。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希望在这安息日里面，我们人更享受到神一切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很遗憾的，好像犹太人就把这安息日变成一个很沉重的律法，什么工都不可做。你看耶稣被钉死，也让犹太人记恨，也常常是他在安息日叫人得到真正的安息，可是因为做了工反而惹了犹太人的愤怒啊，这很可惜的事。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想到这安息日跟前面三个诫命还是一样，你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这个神这么眷顾你，这么爱你，你就享受他，你就在他里面有平安呐、啊。尤其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安息、和平、和好、平安，这都有类似的意思。那都是在那个安息的拦阻区除掉了，就是罪恶，就是痛苦，就是咒诅除掉了。那么神为我们除掉了，神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就平平安安享受神给我们丰富的祝福，这个是安息。那我们有信心，有安息，对人好，平常的辛勤的工作也在安息当中，也在盼望中，这个是安息。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